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最近一份中共党员数据库的泄露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关注，中方反驳说这是对中共的抹黑和污蔑，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为中共对外渗透的运作提供了实证。北京指责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人员、企业和机构，华盛顿和北京是谁在滥用国家安全之名？澳大利亚就中国对其出口大麦征收高额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正式上诉。近日，由多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获得的195万名注册中共党员的数据库，在西方媒体报道后引起极大关注。另一方面，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星期二敦促所在国的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支持澳大利亚抵制中国的欺凌和胁迫。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高层要求联邦调查局向他们介绍中共在美国境内的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1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中共党员渗透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报道时说，这是个别反华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抹黑和污蔑，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那么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一个什么组织？为什么披露195万名中共党员的数据库？中共对外渗透影响的所谓间谍问题是否真的存在？美国之音邀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谈谈他了解的情况。
魏京生先生，在谈中共间谍渗透问题之前呢，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以及您在其中的作用好吗？
可以。这个跨国议会联盟呢，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在推动，我们跟南希·普洛西啊，跟那个弗兰克·沃尔夫，我们都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呢，过去的那个整个的国际大气候呢不是很适合，所以我们在欧洲议会啊，欧洲的这个都谈过这些事情，但是大家也都有这个愿望，可是呢整个气氛不适合呢，没有组织起来，最近才把这个事落实了。当然也是经过了很多多国议，欧洲和那个美国的议员多方磋商以后，酝酿了一段时间，这才把它成立起来。成立这个的目的呢，主要是要协调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呢是各个击破，一个一个的欺负你，特别是那些小一点的国家，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像澳大利亚呀，日本这些国家，共产党就要一个对一个，我一个一个欺负你，然后手里攥着这个贸易政策，包括渗透的一些那个政治家，这样呢要对付他们呢，最好是有一个西方统一的，大家那个协调一致的那个动作，这样对中国才比较有效。现在这个对华政策那个跨国议会联盟呢成立了，成立了以后呢，再一步一步的采取一些行动，来协调各国之间、西方各国之间的对华政策，这样呢，大家一起做一件事呢，对付中国呢就比较有效了。
那么这个星期呢，澳洲媒体根据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呢披露的一份中共党员数据库报道说呢，中共党员已经目前受雇于至少10个国家驻上海的外交使团。报道采访的外交事务专家警告说，有中共党员在某个国家外国领事馆工作长达16年，这可能是国家资助的间谍网的一部分。那么环球时报说呢，这些资料交给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呢是有内鬼，对这个事儿呢你怎么看呢？
西方国家有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争论比较激烈吧，有的有相反的意见什么等等，所以必须得拿到证据才能说话。这次他们拿到证据了，拿到195万中共党员，其中有很多在那个各国的机构里头工作， 包括在使馆里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北京早就知道，中共一贯的所有的外国机构，包括你这些外国的那个新闻媒体，在中国你要雇佣中国人的话，就必须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处吧，必须通过他，他给你雇，包括你的这厨师啊，你的扫地的什么的等等。其实这些人呢，就很明显的就负有这个间谍的作用，这个在几十年前就一直都是这样，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只不过是露出了冰山的一角，叫人抓住了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就很重要，证明了中共确实有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各国呢，想一想看看能采取什么措施吧。
上个星期呢，美国媒体爆出一名被指称利用留学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共女间谍芳芳渗透加州政坛，上至国会议员，下至地方州政府官员都在其目标范围。不过也有个别的自媒体为芳芳辩护说，她只是利用女子自身条件为自己的事业打拼。对于这一事件您的看法呢？
这种解释呢很没有力量，对不对？一种无奈的解释。实际上呢，这种间谍活动呢，利用美色进行间谍活动呢，是有传统的，自古以来如此。而中共呢，在这方面从来也不落后，那是自从有了中共发展起来，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吧，他们就有很多这样的间谍，而且包括这些在渗入到美国方面，渗入到各个机构里头的那个美女间谍。这些间谍呢，很容易得手，而且呢危害性非常大。因为有些这个政治家，包括有些这个职员，经不住这个诱惑以后啊，受到他们的威胁以后，就会透露很多秘密情报，特别是对这个有家庭的、有子女、有家庭的这些，他为了保住自己家庭和子女，不得不向这些美女间谍透露一些情报。这是情报站的一个通常的做法。
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狄东升的一篇演说视频呢，最近在网上疯传，内容提及中共如何在美国华尔街及全世圈都有老朋友，就是有人能用美金搞定一切。对狄东升的这段看来炫耀的这个讲话呢，中国如何对美国核心权力精英施加影响，那您的看法？
我不知道那个姓为什么，本来大家都知道那个姓念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念成狄。这个人呢很有意思，首先呢，他是中共的智囊团的成员之一。他这个不自觉的夸耀这些东西呢，从他自己来说，可能他要抬高自己的身份，表明他很知道这个内幕消息。其实呢，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公开的出版物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西方人不太注意。美国人由于那个过去的那个接触政策，所谓接触政策说的好听，实际上就是绥靖政策吧。由于这个绥靖政策，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一点都不奇怪。包括在中国的报纸上早就有这种消息，很早了，九几年我在监狱里看这个人民日报里头就有一条新闻，虽然是谈这个外资企业的，有一个人就反驳其他人说不对，说不是到了八十年代才有外资的独资企业，从1973年开始，天津就有一家美资独资企业，是基辛格先生的独资企业，而且这个企业每年有300万美元的稳定的收入。大家想想，1973年的300万美元，所以这个收买政策啊，是中共一直在进行的这个工作。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只不过现在整个政治气候变了，大家把这个当作一回事在谈论这个事儿。而这个翟东升这个教授呢，他在那儿炫耀自己的那个知道内幕消息，要抬高自己的身份，这个可以说是中共的猪队友。
另外，那个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呢，明年新一届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场听证会务必要聚焦中国对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间谍活动影响和潜在胁迫的工作。卢比奥在推文中说呢，最近有关中国间谍的报道只是冰山的一角，言外之意呢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干预程度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那么您的看法呢？
这也是我多年以来提醒美国人要注意的。过去也是由于整个大政治气氛，很多国会议员也意识到这个，但是没有特别多的议员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因为中共的那个情报思想呢，从那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呢，它就和西方的这个情报思想不太一样。西方就是你偷窃这个情报，才算间谍。可是中国认为呢，最高级的间谍是能影响你这个国家政治的，所以中共派出来很多的政治间谍，他们不偷情报，不偷消息，也不犯法，但是他们呢，想方设法，在组织的帮助下，在金钱的那个支持下，混入到美国的政界，美国的学术界，然后呢，一方面收买人，一方面影响那个美国政界的那个决策。我们发现很多的美国的政治家呢，出卖美国的利益，帮助中共做事，帮助中共说话，甚至在国会里都是这样。二十年前我们那场著名的那给中国永久最后国待遇那次斗争呢，其实很多议员都已经向我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们自己就是坦率的说受到中共的压力，从各个方面受到压力。有些直接就说其他某个议员那是跟中共关系很好，替中共说话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在过去那个绥靖政策盛行的时代呢，没有被大家当做一回事，可以说是那个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现在政治气氛改变了以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你的决策机构都受到别的国家的控制和调整，那你这个国家那能不衰落吗？对不对？肯定会衰落的。这个中国自古以来那个谍报战都有这方面的很多的经验，而且很多变成戏曲啊，这通俗文学等等，大家都其实中国人都熟悉这些。所以呢，现在美国人终于注意到这个情况了，开始把这个当做一个严重的事情来对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美国，对我们中国的民主都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试图透过千人计划渗透到美国的大学校园。对于这个千人计划，您的看法？
当然，中国需要引进人才，但是中国呢，作为共产党来说，它是根本就是做事不择手段的。邓亚萍的名言就是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所以他们在合理合法的引进人才的情况下呢，在合理合法引进人才情况下呢，他们更重视偷窃别人的成果。因为这些在美国这个做了研究工作的人，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资料材料，包括研究成果是美国重点做出来的，美国人花了很多钱，使用的是美国的那个资源做出来的。那么把这些人引到中国以后，把这些成果一下子就拿到中国了，中国就省了很多事。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这对中国不是好事吗？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没有道德的偷窃别人东西的行为，那是一种贼的行为，小偷的行为。所以说美国人当然要对此引起注意，采取防范措施。那么对大学研究机构采取一些措施呢，我们注意到川普时期已经开始了，那么后边的政府呢，肯定也会把这当做一个重点，因为这是美国的利益。如果不注意这个美国的利益，美国的高科技就会很快的流失。
那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12月15号星期二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呢，中国是美国在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的竞争者，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者。您的看法？
这一点美国人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在那个绥靖政策盛行的时候，总是说啊，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都各保留各自意识形态，我们自己做生意就可以了，那是在大资本家的那个推动下形成的一种舆论。现在大家终于注意到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你民主自由，大家终于注意到这点。共产党也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当然他们在外交的时候可以说假话了，说啊，我们那个搁置争议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呢，就是要统治全世界， 习近平现在越来越这个露峥嵘了，呵呵，偶尔露，不是偶尔，现在就是战狼外交，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露峥嵘。那么作为西方国家，不得不注意到这个严重的一点，因为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和最根本的东西，共产党在传播他的意识形态，而且有用那个他的意识形态统治全世界的这个野心。那么西方如果不注意，那么你就从根本上被人家掏空了，从根本上被人家给控制了。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最严重的问题，甚至比间谍的问题还要严重。
那个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就是霍利参议员呢，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认知和警觉程度不一致。他说，现在问题是美国决策者有一个很大的争论，有些人呢，他们不相信中国真的是个威胁，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想要与北京的联系，他们不认为中国政府真的有恶意，他们想要继续从中国那里买廉价的商品，他们不在乎我们的工作是否流失到哪里，或者他们从我们这里偷走了什么。那么您的看法呢？
这种说法呢，或者说这种想法呢，基本上来自于美国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在中国赚了钱，而且即使他们在美国也无所谓什么价值观念、国家兴旺啊，这些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能赚钱。所以这些政治家所说的这种说法呢，这种想法呢，实际上代表了这些大企业。所谓中国没有恶意，那就是他们找的借口，他们要散布的一个谣言。中国怎么没有恶意呢？他要让美国衰落，要让民主制度灭亡，这是他的根本的东西，他最基本的这个想法、策略、长期的策略。所以说，在这方面说那种话的人呢，纯粹是在骗人，而且他们代表的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而不是代表的美国国家和美国社会。
好的，谢谢魏京生先生。
好的好的，谢谢您。
以上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相继出台多项措施应对中国威胁，包括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国军方关联的企业，开展干净网络行动，拒绝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北京指责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人员、企业和机构。而在北京谴责之际，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拘捕了彭博社的一名中国籍记者。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加控勾结外国罪名。华盛顿和北京谁在滥用国家安全？
全球知名的 MSCI 名胜指数星期二表示，从明年1月15日起，将把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7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从其指数中剔除。美国纳斯达克和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上个星期已宣布将采取类似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颁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理由是这类投资会为中国的军事野心提供资源，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目前，这份名单包含中芯国际、海康威视和华为等35家中国企业。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已驳回华为和中兴通讯提出的请求，正式将这两家中国通讯设备企业列入国家安全威胁名单，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联邦资金购买他们的设备和服务。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美国应用商店下架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也就是微信，并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在美所有资产。美国政府官员认为，这些应用程序搜集的用户信息会被中国政府获取。北京指责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资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中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 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表示，中国长期以来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不让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领域。他表示，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确实是在不断拓展，近年来将人工智能和 5G 等创新技术也纳入这一范畴。但是他表示，在实践中，在美国，国家安全的使用受到司法程序的约束。他说，在美国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说 TikTok 危害国家安全，但是法院会说不，我们不同意，所以存在一个制衡。即使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它会受到法院或立法制约，而这在中国当下是不存在的。因此，尽管中国政府有权决定哪些企业可以在中国运营，但是美国政府却很难以相同的手段去打压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对于一些政策措施，这些企业可以诉诸法律等手段予以反击。以 TikTok 和微信为例，特朗普政府针对他们的禁令目前都已被地方法院叫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北京谴责华盛顿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之时，中国当局却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押了彭博社北京站的中国籍雇员范若毅。今年8月，曾在中国国家媒体 CGTN 工作的澳大利亚公民程磊也被中国国安部门秘密逮捕。中国官员称程磊牵涉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据。古举伦说，在美国相关的案件信息是公开的，外界可以了解案件内容，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不公开，没有途径去核实政府的说法。在中国，国家安全指控包括非法获取或分享政府机密信息，或从事政治颠覆活动。但是法律专家说，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广泛，并没有清晰的边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说，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相关案件完全按照政治意图来定罪。他说，中国大部分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针对的都是异议和维权人士，把批评政府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声音和活动定为危害国家安全，被极度滥用。
对，他就是把这个国家和政权或者是政府，他故意的混淆一谈，把那些比如说批评政府、批评这个一些政策，或者是批评政治体制，甚至是批评一些官员，把这个都上升到国家安全。实际上这是。对，批评政府跟这个危害国家是完全两个概念。另外呢，就仅仅是言论上的批评，那这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上周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要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提到要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
政治安全说白了就是要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所以他把这个不但在这个一些官方的宣传当中把这个政治安全放到非常关键的位置，而且在实践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他所惩罚的处理的那些行为，实际上。都被共产党认为是威胁到他的政权，那然后呢，通过把这些反对的声音给消除来让，就是形成一种寒蝉效应，就没有人敢去反对他，这是他，通过国家安全法来达到的首要的目的。
他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何种行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有明确和严格的标准，并且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有充分的保障。他说，美国有比较独立的司法体系，法院和法官不可能按照某个党派的意思把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声音打成危害国家安全罪，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没有滥用国家安全法的制度渠道。古举伦也表示， 在美国，只有谋划或实施了某些反对政府的行动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反对政府的言论本身并不入罪，反而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他说，美国有机制确保应受保护的不会被施以惩罚，确保国家安全概念不被滥用，但中国却没有这些机制。
Although the US applies it in many contexts, it's still limited by the free speech and other protections.
他说，虽然美国将国家安全概念适用于很多情况，但是它仍然受到言论自由和其他保护的限制。但是中国的使用范围却非常广泛，没有边界，我认为方式上是滥用的。我想可以这么说，当遭受危害国家安全指控时，即使是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都可能比在中国的中国公民受到更多的保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国防预算法案提出一项新的威慑计划，以有效应对北京日益扩大的野心。国防与安全专家说，当选总统拜登入主白宫后，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同时，可能会试图重建新的同盟以应对北京。
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上星期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观察人士注意到，法案中的许多条款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其中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引发各界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案通过后表示，他将会否决2021年度国防政策法案，并且称中国是该法案最大的赢家。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担忧使他认为该法案有利于中国。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法案投票前说，法案将让我们的部队做好威慑中国的准备，并在印太地区展现强有力的姿态。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也就是12月11号，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周二已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项防否决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以足够票数达到三分之二多数标准通过的法案，使得特朗普否决的威胁变得毫无意义。曾在美国国防部的国防语言学院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的白伊利博士表示，恰恰相反，新的威慑计划为如何有效地威慑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姿态提供了重要的一步。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担忧是什么，而当选总统拜登上任后的中国政策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魏兹认为，尽管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尚没有详细的说明自己所计划的中国政策，但很可能他的政府将会继续遵循与特朗普和奥巴马政府相同的总体国防政策。魏兹说，加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将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现有的联盟安排进一步的现代化，与印度和一些东盟国家等新伙伴发展安全关系，并通过航行作业和外交自由来反对中国过度的领土伸缩。前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利认为，拜登不会立刻撤销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举措，而是会组建一个全球联盟来处理中国问题，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认为他可以通过邀请习近平在其佛罗里达庄园会面来与习近平进行一对一的打交道。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打破了华盛顿建制派的行事风格，在处理美中双边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特立独行的政策，使得美中双边关系跌落到了40多年来的低谷。因此，拜登入主白宫后如何处理和改善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成为全球各国密切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国防与安全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 当选总统拜登上任后，除了保持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之外，可能将会回归华盛顿传统的建制派道路。前国防语言学院教官白伊利博士说，特朗普执政四年，把这个既有框架的大部分都抛在了一边，因此拜登可能不会在中国政策上提出新的方法，而是选择那些有经验的人来与中国打交道。白伊利认为，拜登希望通过那些赞同既有的管理双边关系的框架的人员，改善目前跌入低谷的美中关系。哈特逊研究所的魏兹博士则表示，拜登和特朗普的区别可能会更多的存在于其他的领域，例如提升和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改善，更直接的与北京竞争全球和区域国际机构的领导权，例如在联合国和东盟等相关机构中。魏斯认为，拜登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些新的机制，如拟议中的第十民主集团，减少那种逼迫盟国支付更多费用的要求，并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各方认同的行为标准，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来增强美国的杠杆作用。不过也有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濒临你死我活的边缘。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的约瑟夫·博斯科日前在《国会山报》撰文指出，拜登需要增强而不是削弱特朗普所推行的中国政策。他写道，美中对抗的意识形态本质最终使其成为一场关于生存的斗争，因为两个参赛者争夺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在争夺暂时的地缘政治优势，而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治理理念和价值体系在冲突中争夺永久的文明优势地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本周三就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大麦征收高额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正式上诉。中国从5月19号起对澳洲大麦进口征收多达 80.5% 持续5年的反倾销以及反补贴关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对媒体表示，这一关税政策实际上造成澳中这项贸易的中断，澳方别无选择。
伯明翰认为，澳大利亚提出对这个案子的诉讼有充分的理由。路透社说，世贸组织的一名官员证实，该组织已经收到了澳大利亚的咨询请求。在世贸组织有关仲裁委员会成立之前，按照程序，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开始为期60天的正式咨询期。路透社认为，澳大利亚此举可能会导致澳中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多种贸易制裁行动，波及到大麦、葡萄酒、海鲜、铜、煤炭、木材、教育、旅游等，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沟通渠道几乎全部中断。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双向贸易额达到1700亿美元。此轮两国关系恶化始于2018年澳大利亚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禁止中国网络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最让北京感到恼火的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今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最早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北京在疫情初期隐瞒真相、应对失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观察人士指出，为了逃避国际追责，中共领导层急切地要寻找办法在病毒源头问题上甩锅他国。莫里森在这个时候把追责矛头指向中国，触发了北京全面施压堪培拉的决心。伯明翰否认堪培拉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生产者提供任何补贴，并批评中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事实或证据支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方的行动纯粹是政治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记者会上的表态也间接承认，中国之所以打压澳大利亚， 真正的意图是要迫使堪培拉改变其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汪文斌说，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澳洲应认真对待中方关切，采取实际行动，矫正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做法。汪文斌在周二的记者会上明确提出了三项让中方非常不满的事情。一是，从2018年以来，十多个中方赴澳投资项目都被澳方以莫须有的所谓国家安全理由拒绝。二是，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项目。三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双反调查多达106期，而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的双反调查只有4次。按照世贸组织程序，涉案双方在咨询期中如果没有进展，世贸组织将成立由三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案子展开调查，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年。即便是专家组作出裁决，被告方也有权上诉。因此，分析人士说，澳大利亚政府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具有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的经济意义，它只是向中国和世界表明澳大利亚不会屈服于中国的打压。伯明翰星期三在宣布澳方上诉世贸组织决定的时候也承认，此举并非完美方式，而且耗时较长，但这是澳大利亚此时此刻能选择的正确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2名香港人被扣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已近4个月，他们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和偷越边境罪。该案星期三有了新的进展。
深圳盐田区检察院星期三通过微博公众号发布公告，对其中的10人正式提起公诉，对其余2名未成年嫌疑人廖子文和黄林福将择日举行不公开听证，并依法作出决定。其中邓启然和乔应瑜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郑子豪、严文谦、张明玉、张俊富、黄伟然、李子贤、李宇轩、郭子林等8人涉嫌偷越边境罪。上述12名被关押在深圳的港人，年龄在16至30多岁之间，他们曾经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其中包括8月10日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这12名被指怀疑在8月23日搭快艇偷渡到台湾，在途中香港东南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后，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关押。在拘押期间，他们部分家属曾聘请中国大陆的律师，却始终没有被安排会见。官方称，他们已从当局提供的律师名单内各自选择了2名委任律师，但仍有家属不愿接受，持续争取会面。还有多名家属委任的律师收到官方约谈后要求退出案件。12名港人的多名家属最近收到他们的信件，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劝阻家属不要闹事，不要接受传媒访问等。有香港人权组织表示，这些信件内容大致相同，怀疑是收到当局威胁而写的，并预计这12人可能会在官方安排下被认罪，因为这是中共对待意见人士的惯用手法。12港人关注组星期三通过脸书主页代表他们的家属发表声明，要求公开审讯，并由家属委托的律师辩护。12港人家属向深圳当局提出4项诉求，包括向家属提供起诉书，以了解12人被控事由，由家属委托律师面见及代表12港人及参与其辩护过程，要求法院公开审讯此案，以及要求提早通知家属有关审讯日期，并在不需要隔离14天的情况下让家属入境深圳到法庭旁听。香港电台星期三报道，邓启然的弟弟接受该台访问时说，深圳官方没有通知家属，官派律师也通常不会联络家属。他说他不知道审讯日期，但如果情况许可，希望尽量能够亲自到深圳听审，面见哥哥一眼。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协助12港人家属的香港大律师兼支联会副主席周信彤称，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庭审一般在2至3个月内进行。不过他同时指出，中国一向惯于在圣诞期间审理政治案件，因为假日期间开庭不会引起西方社会的集中关注，而即使是公开审理，中国也都会安排自己人到庭旁听，然后以没有位子为由阻碍家属和其他媒体等旁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拿大公民麦克科夫里格，也就是康明凯，以及麦克斯帕福被中国政府扣押已满两周年，两人的命运仍然未卜。圣诞节赛季，在加拿大浓厚的节日气氛中，媒体有关两名麦克的报道牵动加拿大人的心。
2018年的12月10号深夜，康明凯在北京街头被中国公安人员逮捕。同一天，麦克斯帕佛在辽宁丹东被捕。此前九天，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刚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了华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自从两位麦克被捕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施压加拿大，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换回两人，而加中关系也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加拿大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一直表示，令两名麦克安全获释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目前，这两名加拿大人依然遭到单独关押，无法得到周围的信息。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中断了加拿大大使馆对他们的领事服务长达十个月。而康明凯是在恢复了领事服务之后才知道全球发生了新冠大疫情。加拿大专家普遍认为，两个麦克前途未卜，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可预测，他们可能会很快被要求认罪并释放，也可能会被判刑，而且间谍罪的刑期不会轻。星期四，加拿大外交部在回应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问题的时候，部长商鹏飞专门就两名麦克的遭遇发表了声明，称面对最困难的情况，康明凯先生和斯帕佛先生展现出巨大的毅力和决心，是非凡的典范。
It's incredible that it's been 2 years since they were taken hostage.
前加拿大金融与自然资源高级官员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告诉美国之音，这太不可思议了，已经两年了。两名麦克被捕的时候，我恰巧在上海，我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翻查过。我把两名麦克被捕的事件告诉了一位当地的朋友，那位朋友告诉我，哦，中国政府有一个黑名单，上面有几百名加拿大人，可以随时拘留。他表示，这样随意扣押外国人质的行为令人愤怒。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克学院的亚洲与全球事务专家利纳特王教授表示，目前关于两名麦克以及孟晚舟案各种信息都有，非常混乱。比如最近有报道说，美国司法部正在和孟晚舟讨论认罪协议。另外还有报道说，中国对两名麦克的审讯已经完成，但后来发现是误传。他说，这些混乱的信息使人无法对两位麦克的未来做出预测，大家除了等待，目前没有别的办法，而未来的几个月非常关键。本周，曾与康明凯长期共事的英国外交顾问查尔斯·帕顿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呼吁，号召全球民众通过当地中国大使馆给两位麦克寄送圣诞卡以示支持。这个呼吁在推特上得到来自全球各地民众的响应，包括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韩国等国的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要求当地中国大使馆转给两个麦克的圣诞卡。推特上标签两个麦克和释放中国人质一度上了热搜。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也参与了声援行动，在寄给两个麦克的贺卡上，他写道，所有加拿大人们都在想着你们，我们希望北京政权尽快释放你们，因为你们是无辜的。
It's making the point that, the Michaels have tremendous support.
约翰斯顿表示，希望这些圣诞卡可以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从加拿大到全球，两位麦克有大量的支持者。对一个渴望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来说，对两位麦克的扣押是不正常的行为，这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所称的毒害性外交。被捕前，康明凯供职国际危机组织，是该机构的资深亚洲顾问，他会说中文，也曾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在香港、北京以及纽约工作过。代表国际危机组织的律师普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We actually just learned about it just in the last day or two, and 我们听说了这个寄送圣诞卡的方式，而在我们机构，同事们听说康明凯在中国监狱狭小的空间里坚持锻炼、阅读和冥想。我们无法想象他遭遇的一切，只能做同样的事情来感受他的心情，也表达我们的支持。于是我们发起了每天行走7000步的行动。普拉文介绍说，康明凯还喜欢做平板支撑，听说他可以撑15分钟，但目前同事中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据媒体介绍，康明凯在狱中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比如哲学家奥勒留的《沉思录》、书信集《罗马书》和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希望从前人的智慧和思考中汲取力量。对另一位麦克，也就是麦克斯帕佛，媒体报道甚少，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活跃的商人，与中国和朝鲜都有生意往来。不过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民本星期说，斯帕佛和康明凯一样的坚强，没有被牢狱生活击垮。也是在星期四，非政府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向加拿大政府提交意见书，要求以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两名中国官员，分别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和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而提交的理由就是这两人对于公民在中国的街头失踪负有责任。在两名麦克被关押两周年之际，孟晚舟也在温哥华的法庭继续他的拒绝引渡诉讼。在此之前，他输掉了关键的双重犯罪诉讼。本次开庭，他主要是起诉加拿大警方在拘捕他的过程中违反程序，和美国的 FBI 合谋侵犯了他的人权，要求终止引渡。星期四，他和他的丈夫挽手离开法庭的照片登上了许多媒体。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提醒大家，与两名麦克所遭受的待遇截然不同，孟晚舟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经过公开的加拿大司法程序。孟晚舟团队本次诉讼预计在明年四月结束，而他的团队已经开始筹备下一个诉讼，状告加拿大边境局拘捕程序不当。法律专家分析，孟晚舟团队会使用所有可能的诉讼避免引渡。过去两年，加拿大绝大部分常年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官以及学者对中加关系未来走向表示悲观，认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人们期待中的社会变革、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加拿大对中国的判断有误。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说，目前民主国家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例如，一些民主国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建立简称为 D10 的联盟。所谓 D10 就是在 G7, 也就是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欧盟之外，再加上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
That is the early signal that we're getting from China has proven.
约翰斯顿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团队目前释放的信息是，他不会回到美国原有的策略，认为中国是朋友，而中国也证明他不想成为西方的朋友。
I say that, you know, China can do whatever it wants to countries.
利纳特王教授则认为，最近中国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看似可以对比自己经济体量小的国家为所欲为，但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和声誉。现在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对付中国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
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给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甚至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并宣称现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谈一谈他们对中国的制度自信的看法。
中共官媒已开始不断对比中国与西方制度的优劣，称美国制度导致新冠疫情泛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而在中国， 疫情得到完全控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正走在超越西方的路上。这些观点和宣传是否站得住脚？美国和西方世界目前的困局是否是体制造成的？中共集权统治的模式是否最终压倒西方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认为，习近平的很多表态和讲话其实都是起对内宣传效果，他真正担心的其实是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他说，
我想习近平那些话，那几段话所谓的更接近什么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正是他刚刚上任早期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忘乎所以，认为超过美国已经指日可待了，对外对内宣传的话。实际上近期在美国视中共为主要敌手之后，特别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他霸王硬上中的要硬上香港国安法之后，习近平对党内还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恐怕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心态。例如前几天习近平12月11日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回学习的时候还强调，要想国家安全就要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地位，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过去他还说过大家知道的几不讲七不讲，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宪政民主等等，还有不准妄议中央等等，还说过目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外部环境，所以要致力于经济的内循环。所以如果形势这么好，搞什么内循环，他害怕什么，他那些所谓的自信到哪里去？我想他这些刚才说的 那套宣传的话主要是对外，主要是对中国老百姓讲的，而他实际上就是说他现在觉得是，就像他中共中研部副部长周立说的，最近说的，认为中共面临六大危机，中美关系恶化，产业链断裂，还有新冠疫情常态化，美元与人民币脱钩等等，这些才是他真正的，而且他这所谓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简单的说就是怕共产党垮台，这才是他中心最焦虑的事情，而不是说他真正表现出来那种所谓的自信，那种所谓的接近起飞的时候，我想这个才是他的真实心态。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表示，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与发达国家其实仍相距甚远。
根据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统计和计算哈，中国呢现在呢它的这个按人均就是按购买力计算的这种人均这个 GDP 啊，它是16000多美元，这在全世界呢将近190个独立国家中间呢它排名是第78位，也就是正好在中间那个地带。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话它现在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它呢是处在一个中等阶段，它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那这个中等发达国家它是什么个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那个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说美国，我们就举美国为例哈，美国的在发达国家中间呢，根据世界银行的这种排名，它是第八，它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计算呢，它是65000多美元。那这里面差距有多大呢？差距呢49000多美元，就是中国和美国哈，差距人均这个 GDP 差距69000多美元，这个差距应该说是很大了，那不言而喻，不用再去说明它，然后就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台湾。那么台湾呢是从中国呢这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台湾和中国大陆。台湾呢它现在的人均 GDP 是50000多。还有就是说前苏联哈，这个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以后，东欧国家它现在的状况，那些加入了欧盟的那些国家，你比如说波兰啊，你比如说这个捷克啊，匈牙利啊，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它现在的人均 GDP 在3000多到4000多之间，那也是甩中国一大，甩中国一这个甩中国很远，甩中国很远。那 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的确经济发展非常快，哎，在现那个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到了中等的发展程度。啊，从中经济总量来说的话，我们中国的话呢，在世界上它是算是排名第二，这个经济总量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土面积我们很大，我们这个就是接近欧洲的版图，整个中国，而我们这个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那么世界第二就给人的感觉我们好像超越了很多的国家，那这个是一个幻觉，就是人均的 GDP， 我们离世界发达国家差得很远。
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使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制度更加自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欧美国家仍然深陷疫情的泥沼之中。但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认为，虽然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其引发的次生灾难也不容忽视。而且正是中共的制度才导致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并在全世界大流行。他说，
中共用世界，我们应该承认，中共用世界第一的严密监控国民的措施，世界上最严厉的武汉的封城措施，在封堵疫情方面可能比自由国家有效果，而且他那些措施自由国家按照他的国家的制度是做不到的，确实做不到的，但是它的次生灾害也不容低估，方方的日记就反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要说的是四个部分，要记住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中共的制度导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它难辞其咎，这是最大的罪行。第一，正是这样一种不透明不开放而且惩罚传播真相者的制度，使得一个武汉地区的区域性的流行病被隐瞒了人传人等真相三周，造成了全球性的蔓延。科学家说，如果没有这隐瞒三周，95%的感染都会没有。就是说，这种不透明的封闭的共产党制度是大瘟疫的罪魁祸首，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还不要忘记历史，2002年到2003年的 SARS 流行也是首先从中国爆发的，中共也是封锁消息。好在蒋炎勇医生等等在投书《时代》杂志揭露真相，才没有发展成为新冠病毒，当然病情也有点不同，两个病毒没有发展成新冠病毒这样的全球大流行。两次致命的疫情大流行都爆发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现象。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表示，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中最发达的国家仍然是自由民主国家，未来由中国这样的集权统治国家领导世界是难以想象的。他说，
过去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在经济发展到中等程度以后，如果它不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再上一个台阶变成发达国家的。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是民主国家，这个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的啊。那中国的话就是它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崛起对世界来说的话，它会是不幸的，这个世界会接受不了。我们中国人必须对这个东西要有清醒的认识啊，不要被共产党的舆论宣传所欺骗。
刚才是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凯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